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们好，我是保罗弟兄。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爱的实际，这是灵命塑造第三部分，彼此相爱中的第三课。首先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约翰一书，因为我们整个灵命塑造专题都是围绕着约翰一书的内容展开的。约翰一书十一卷讲究灵命操练的书信，使徒老约翰写此书信的目的记载在五章第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很清楚的，其受信者是已经信主的人，这和约翰福音的目的不同。作者写约翰一书给那些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他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而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是叫人得永生。约翰一书的目的是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两者是不同的。后者叫做救恩的确据，其实老约翰的目的还不止于叫你们得着救恩的确据，而更进一步享受得着确据而有的满足的喜乐。那么如何进入这一个救恩确据的经历呢？在约翰一书一章第一到第三节讲得很清楚，乃是借着与神交通，所以整卷约翰一书就是在讲神的儿女怎样与神交通，这一个也就是属灵操练，现在又称之为灵命塑造。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爱的实际。首先让我们一起查考一下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至二十四节。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七至二十四节，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而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另一部分经文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和四章第二十节。那让我们查考一下约翰一书四章第二十节。约翰一书四章第二十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约翰一书论到爱神非常实际的，他的检验的标准就在于爱兄弟或说爱人，这是一条新的命令。老约翰的名言是，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就是刚才我们所查考的约翰一书四章第二十节。首先约翰一书强调的是我们对待兄弟基本的心态，是爱呢还是恨呢？在约翰的观念中，这两者是对立的，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特瑞萨修女说过一句警示之言，爱的对面不是恨，而是冷漠。其实冷漠的态度就是不爱，离恨没有多远了。从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十节的话看来，对人的冷漠就等于不爱他所看见的兄弟，也就是说不爱神。恨人就等于杀人，其实这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亲自给第六诫所做的解释。约翰的世界是一个不是黑就是白的世界，是两极对立的，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分割，一边是属神的，另一边是属撒旦的，没有中间地带。伦理的根源只有两种，爱或恨，光或暗，神或鬼。但人类活在神所赐的普遍恩典之中，常会产生一种误会，以为我们虽然有点恨无伤大雅，而我们自己的道德律也可以掩盖住我们的恨意。 就以为自己不是活在撒旦的世界里。其实若不是神普遍的恩典扶植人类，只怕人类早已经被罪恶死亡所淹没了。所以我们不可将普遍恩典掠夺为自己的，其实那也是神赋予我们的，只是太自然了，我们误以为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在主耶稣看来，恨人的动机与杀人的行为同属一种被定罪的黑暗，在末世的审判里都是会遭到毁灭的。约翰以该隐杀害亚伯为例，说明一旦神将抑制人犯罪的普遍恩典挪去的话，仇恨的心就会演变成为杀人的行动。旧约俄巴底亚书第十到第十四节从九个方面检验我们是否爱弟兄，让我们一起翻到俄巴底亚书从第十节看起。十到十四节，因你向弟兄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掠夺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沾咎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旧约俄巴底亚书从九个方面来检验我们是否在爱弟兄。第一点，在第十一节，当弟兄落难的时候，我们是否袖手旁观呢？第二点，在第十二节的第一部分，当弟兄遭难时，我们是否见死不救呢？第三点记录在第十二节的第二部分，当弟兄遭难时，我们是否幸灾乐祸呢？第四点是在第十二节的第三部分，当弟兄遭难时，我们是否在说风凉话呢？第五点记载在第十三节的第一部分，当弟兄遭难时，我们是否为虎作伥，帮助外人来对付弟兄呢？第六点在第十三节的第二部分，当弟兄遇难时，我们是否隔岸观火呢？第七点记载在十三节的第三部分，当弟兄遇难时，我们是否趁火打劫呢？第八点记载在第十四节的第一部分，当弟兄遇难时，我们是否落井下石呢？第九点在第十四节的下半部分，当弟兄遇难时，我们是否借刀杀人呢？以上九点都是在检验我们是否在爱弟兄。先知责备以扫不应当对本是同根生的雅各在他遭难时做出类似如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幸灾乐祸、说风凉话、为虎作伥、隔岸观火、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和借刀杀人的事。为此神是要审判以扫的。我们可能没有主动明显的恶待兄弟，但是以上九种情形都是不爱弟兄的表示。我们大可说我们对兄弟什么也没有做，但是谁都心知肚明，这九种情景就是不爱，也就是恨弟兄。爱所关切的不是消极的有所不为，而是积极的有所为。爱神就会爱弟兄、爱人，这是很实际的。有了爱的动机，那如何爱弟兄呢？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指出有两点：第一，爱的言语是需要的；第二，爱的实际更重要。什么是爱的实际呢？我们从以下七点来看。第一，以财物和食物帮助弟兄。在马太福音五章第四十二节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个说法就是爱人的原则。当我们执行时，当然要用实际的情况和智慧加以衡量。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三十五节至三十六节和第四十节中说， 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个说法是我们容易领会的。修女 Teresa 说，与基督同坐，为基督而坐，坐在基督身上，坐在小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是秘诀。揭示了一个秘诀，就是我们坐在小兄弟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这样的一个秘诀。爱的行为是见证我们信心十分重要的因素，这也是我们顺着圣灵撒种的行动。保罗勉励那些富足的兄弟，要在行善的事上多多有份。我们做了以后要有亏欠的感觉，不可自满或觉得人家欠了我一笔。这里请我们一起翻开罗马书13章第8节。罗马书13章第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以上我们讨论的是爱的实际中的第一点，就是以财物食物帮助弟兄。接下来我们看爱的实际中的第二点，为弟兄洗脚。首先让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13章第14节，让我们查考一下经文。约翰福音13章第14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另外在第10节的上半部分，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这里说的为兄弟洗脚，就是以谦卑束腰，帮助弟兄除去他的属灵方面的不新鲜，使他活泼起来。洗脚是因为脚会沾染尘土，然而圣徒的爱可以洗去那些污浊尘腐的东西。谁可以为人洗脚呢？就是那些愿意以谦卑束腰的人，也就是说那些有奴仆心态的人。接下来再让我们看爱的实际中的第3点，用爱心说诚实话。让我们一起翻开以弗所书4章第15节。以弗所书4章第15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一节常被误会，以为我们凭爱心就可以说实话了。这一节重在爱心，而不是重在实话。说话当然应该说实话，我们的难处往往不是在说什么话，而是这些话该怎样说。有爱心在我们心中，我们就会有智慧，知道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样的态度，怎样的动机和方法，持什么样的目的，说什么话。当神命令先知拿单去见犯了罪的大卫王时，我们可以看出先知拿单用爱心和智慧指出大卫的罪过，因此他帮助国王认罪。另外，约书亚在奉献亚干认罪时也是充满了爱心，这记载在约书亚记7章第19节。让我们查考一下约书亚记7章第19节。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在劝亚干认罪时真是充满了爱心。所以爱的实际的第3方面是用爱心说诚实话。接下来我们看爱的实际的第4点，就是挽回弟兄。洁身自爱绝对不是基督徒的美德，圣经的教训是我们应当挽回落在罪里的弟兄。这一点与凭爱心说实话一样是不容易的，其实这两件事常常连在一起。挽回弟兄之所以不容易，难就难在对付罪。圣经一共提醒我们3点。第一点，不要反而被罪所胜，记载在加拉太书6章第1节。我们一起翻到加拉太书6章第1节。加拉太书6章第1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保罗看见别人软弱时，也觉得自己软弱是好的，不容易因为骄傲而落在罪中。圣经提醒我们的第二点，由于指出人的罪，对方不一定听从，若不听，接着就有两三个人，甚至长老也要出动，甚至动用神家的家法，不过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挽回弟兄。圣经提醒我们的第三点，就有点像旧约时代祭司吃赎罪祭的肉，要在圣所吃，要靠神的能力，并注意对方的隐私。爱的实际的第五点是追求和好，这里有三个方面的和好：第一，与向我怀怨的人和好；第二，与众人和睦；第三，使人和好。第一点，与向我怀怨的人和好，本来就是应该做的，等于是认罪，而且越快越好，不但不结怨，而且与众人之间有平安。主在登山宝训中称使人和睦者为神的儿子，换句话说，这是神儿女的特征，也是我们的本分。爱的实际中的第六点是赦免饶恕人。我们赦免人的根据在于，第一，我们已经从主那里得了赦免；第二，主这样的命令我们；第三点，如果我们不赦免人的话，我们也将失去主的赦免。第一个理由，我们已经从主那里得到了赦免，是最充分的，这个理由已经足够。爱的实际中的第七点是常祝福人不可诅咒，常祝福人不可咒诅，这点可能是最不容易的，这也是人性的光辉，这样才算是不自然，表现出天国之子的本色。为福音为主而被人诅咒，主就说有福了。保罗之所以被人诅咒就祝福人，这是因为保罗他明白这是他的第八福，也是八福中的最高的福气。神是最高的审判者，我们如此来做，第一点是让神来介入，神来审判；第二点，以善胜恶。刚才我们一起讨论了爱的实际中的七个方面，也许你还可以提出更多爱的行为来，让我们顺服神的命令来操练这个爱的实际生活。动机和行为都是很重要的，不要忘记主内的弟兄本是同根生。明白了这一点，爱弟兄的情谊就应该自然表露出来。我们看见在爱弟兄的事上，神还给我们两个奖赏，第一是救恩的确据，第二个是我们的祷告得答应，这也记载在约翰一书三章第24节和22节的上半部分。请我们一起翻到约翰一书三章第24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一点讲的就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奖赏，救恩的确据。另外我们再翻到3章22节的第一部分，并且你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这一点讲的就是如果我们爱弟兄，神给我们的第二个奖赏，也就是我们的祷告得答应。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是爱的源泉，谢谢你教导我们如何爱弟兄，如何彼此相爱，求你帮助我们将爱心不断地彰显出来，使世人看到我们就能看到基督的爱。主，你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主，你不仅爱我们，你更使我们明白生命的意义，求你带领我们每天每日存着这永生的盼望来彼此相爱，爱主爱人，当将来与主相见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主，你不仅在创世之初就拣选了我们，主，你更爱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你何等的大爱，使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求神将你的爱住在我们心中，也使我们可以不断的爱神也爱人，爱我们所不爱的人。主，我们有时心里边有软弱，主，我们有时在对人的关系中，我们有时爱也爱不起来， 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想到基督的爱，我们就可以爱世人，因为神爱世人，使我们得到这些上好的福分。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约翰一书说到爱神是非常实际的，检验的标准就在于爱兄弟或说爱人，这是主的新命令。首先，约翰一书强调是我们对待弟兄基本的心态，是爱呢还是恨，这两者是对立的，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等于不爱神。在旧约俄巴底亚书第十至第十四节，从九个方面检验我们是否爱弟兄。我们第一，是否袖手旁观；第二，是否见死不救；第三，是否幸灾乐祸；第四，是否说风凉话；第五，是否为虎作伥；第六，是否隔岸观火；第七，是否趁火打劫；第八，是否落井下石；第九，是否借刀杀人。这都是在检验我们的动机是爱吗？有了爱的动机，那如何爱弟兄呢？第一，爱的言语是需要的；第二，爱的实际更重要。爱的实际包括以下七点：第一，以财物食物帮助弟兄；第二，为弟兄洗脚；第三，用爱心说诚实话；第四，挽回弟兄；第五，追求和好；第六，赦免饶恕人；第七，常祝福人，不可诅咒。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顺服神的命令来操练这个爱的实际生活，动机和行为都很重要。不要忘记，主内的弟兄本是同根生，知道这一点，爱弟兄的情谊就应该自然地表露出来。在爱弟兄的事上，神还给我们两个奖励，第一就是救恩的确据，第二是祷告得应许。爱是神的可经历可交通的属性，圣灵果子用爱来联络全德，因为爱是各种美德最重要的部分。老约翰不但讲神就是爱，他也讲我们要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得救了就要住在爱里，活在爱中会有怎样的经历呢？使徒约翰将爱兄弟与救恩的确据连在一起。论到救恩的确据，一般来说它有三种来源。第一个来源来自于神救恩的话，第二种来源来自于内在的证据，第三个来源是圣灵的见证。我们肯定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因为我们蒙了神何等的慈爱。越多经历父神的慈爱，就使我们越多肯定自己尊贵的身份。我们身为神的儿女，不仅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他的拯救，而且我们还要蒙神光照，好叫我们知道那儿子的名分的荣耀。因为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因此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父神今日浇灌在我们心里的大爱，正是末日荣耀的大爱。所以我们不但要信主，这乃是主的命令，还要彼此相爱，这正是活在爱中的生活。这样就会有救恩的确据，这也正是约翰一书的主题。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爱是一个过程，也是我们灵命成熟的指标。爱呢必须完全，因为呢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其次呢，我们为神的缘故而爱神，因为神是光，神是义，神是爱，神是信实的，所以以神为中心而爱神，就是不但要为神摆上，而且我们也可以享受到神。就像诗篇27篇中的大卫，向着标杆直跑的保罗等等。另外，当我们这样单纯爱神时，生命就会起到一种变化，与神的性情有份。唯有为神的缘故而爱己， 这种境界是指着神的儿女走天路到了一个地步，极其渴慕得到新造的身体，好在将来与主面对面时恋慕他，敬拜他。我们要像罗马书保罗所要求的一样，就是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愿神祝福你，我们下一讲再见。